我们继续刚刚讲的哈，刚刚讲说，先解为四相，解这个八四相啊，然后，然后这个物为四性，然后解物以后呢，这个物当然不是大彻大悟了啊，那就出物。这个初悟是对于整个唯识的道理的通盘的理解了，这样的啊，然后再进入正修行啊，就修正唯识性，唯识的这个进入那个修正的位果啊。那这个是最后五行颂来表示的。接着我们看注释啊，今略标所以，今啊就是现在这里啊，标就是标举或是标示提出来啊，现在稍微简略的提出来，所以就是所从事者啊，也就是说我们想要讲的东西叫所以啊，为。也就是说现在大略的标举一下本论的内容或是篇章结构啊，就是这唯识三十颂它的整个的篇章结构是什么啊，那么本论也就是颂文呢总共分为三大部分，有三大段啊或是三大章，第七页最后一行，初二十四行颂名为四相，初就是最初最先的这二十四行颂，名是阐明啊，或是显示为四相，这为四相呢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一三能变，二八四的相应心所，三三性，四三无性啊啊，那么这个三能变，你看看我刚刚说它是现象嘛，现象都是什么变化，哎，所以那这个变化这些现象是怎么来的，是变化来的，从哪里变出来，是有三个魔术师在变，哎，有三个魔术师，那哪三个呢，其实应该说三组了哦，三组魔术师，第一组呢，这一个是大组啦齁、哦、台湾话说熊大咖这类齁、哦、这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一组呢是第一个能变，然后第二个莫那识这一组就第七识，这个是第二个能变，第二个二号魔术师啦齁、哦、第一号魔术师阿赖耶识。然后二号魔术师就是莫那识，那三号就是前六识合在一起，它是一个集团啊、哦，魔术这个前六，所以第三组就是第三魔术团这样的啊、哦，那这三个合在一起就是八识，那所以这三组魔术师就在变化，那种种。变化的过程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现象，所以那比如说第一组嘛是什么阿赖耶识啊，他是主角啊，就好像大卫高伯菲尔是不是 ？David Copperfield 那个美国那个魔术师啊。然后其他的又有好几个魔术师这样子合在一起，它所变化出来种种的现象，这是主体啊。好，第二个是八识的相应心所啊，那这个也有51个，那么这个 这个第八世、第七世、第六世，这都是大魔术师，对不对？然后下面有好几个小魔术师哈、哦，跟他配合，还有一些穿着很清凉的小姐啊，那个哎，那总共合起来有51个啊、哦，那个也都是在变的啊。那那个大魔术师把他那个小姐一变变有了，一变就变没了，对不对啊、哦？所以那个小姐也算是魔术师的所属团员之一嘛，是不是啊、哦？所以那就是相应心锁，那个小姐一定是要跟魔术师的那个把戏要相应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总共有51个啊、哦。那不是有的那不一定小姐会变有变没啊，那有的就站在那边，然后魔术师就用飞刀射他，是不是啊、哦？那个也要相应，要不然弄个不好就射到喉咙上去了，是不是啊、哦？那都是在变呐、啊，啊、哦，这总共有51个相应心锁。然后第三个三性，三性就依他起性、片计所执性、缘成实性，啊、哦，那虽然这些魔术师所变来变去花样很多，啊、哦，以及现象很多，可是他你把它归结起来，就有这种三种性质，哎，他那个相状有很多，但是他的性质就是这三个。一个是依他起性、片计所执性、缘成实性，啊、哦，这样他所变出来的那些魔术的花招啊，总共也只有这三种，啊、哦，性质。然后还有三无性：相无性、生无性、胜意无性，啊、哦，这样子。所以这个唯识相所包含的，就是讲这些东西，啊、哦，好。那简单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唯识相是什么呢？是讲这个不管是能变所变啊，这都是种种这个心事的种种花样，这样的。嗯，然后是下面一句，这是本论的第一大部分，总共有24行，那每一行就是一个句子，总共有4句。下面一条，次一行诵名唯识性，那么。下面这一行颂啊，是也就4句。那这个唯识性啊，就是指真如性啊，真如性就是唯识实性，这个是在这个颂文里面讲的啊。哎，所以唯识学讲到后来还是归到真如，哎，归到真如实性啊。这是本论的第二大部分啊，然后。后5行颂名唯识行位，这个行位就是修行的地位啊、哦。那么唯识来修的这个地位啊，总共有5位。第一个是资粮位，第二个是加行位，第三个是通达位，第四个是修习位，第5就近位啊。资粮位是什么？资粮位就是。开始好像要远行的时候，准备那这个行装啊，然后这个干粮啊，哦，然后衣服啊，装备啊，哦，乃至于练身体啊，让自己有体力啊，哦，这些都是远行的资粮，哦，乃至于还。规划这行程啊，路线啊，哦，然后目的啊，这些都是资粮位所做的啊、哦。然后接着是加行位，已经具备资粮以后，就开始动了，开始修行了。开始修行的时候，以唯识学来讲，就是要加行。哎，那么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以真言宗来讲。真正修行也是加行，哎，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慢慢行，哎，那一般都以为说啊，这好整一下，慢慢的行。真正修行，这个这叫正修啊，都是加行的，
啊、哦。
那乃至于不只是说是唯识学，唯识中是加行，真言中是加行，其他的这个依照通教里面也是加行位，加行，所以你要成就一定要加行，哎，你要就好像你跑步一样，要赶快赶到目的，啊，不是慢慢走，哎，一定要跑啊。然后加行以后就通达了，通达位，然后接着修习位，最后究竟位就正果，正果正了，啊，那么这是本论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的一部分。好，看义观，今，在这里大略的标示三十颂的内容，之所以为此三十颂中最初之二十四行颂，也就是九十六句，是用来阐明唯识的四类相，那四大类的相啊，然后接着的一行，也就是四句的颂，就来用来阐明唯识的圣性啊。这个圣性是什么？就是殊胜的性，就是圆成实性，也就是真如性。所以你看看吧，相跟性汇合了吧？对，所以我说了嘛，相跟性是不打架的啦，也是不分家的啦，对不对？那这个愚者妄分别啊，而把它强制把它分家，这是错的。嗯，但是没有真正懂得唯识。唯识最后还是要回到性里面去，哎，为什么？因为性最后入了性以后，才能够成佛嘛，是不是啊？最后五行颂二十句就用来阐明依于唯识正理所起的修行五种地位啊，五个阶段的地位啊。那么接着我们翻过去第十页，唯识相啊，第三章唯识相，就二十四行颂中初一行半略变唯识相，次二十二行半广变唯识相啊，所以这二十四行最先的那二十四行是讲唯识相啊，那通通是讲唯识相，这样你比较容易懂了啊。这开始的二十四行啊，分两部分，一个是 1.5 行是略说，然后接着 22.5 行广说，这样的。那这个略说的意思不是说简略，而是说讲那个主体，大体的讲一下啊，大体整个概括的讲一下，用 1.5 行去讲，也就是六句了啊。然后这个再用，然后这个概括的主旨讲完了以后，然后再详细的讲，这广就是详细的去叙述，用 22.5 行啊。好，看注释，就24行颂中，接着我们就在就最初的24行颂中所说，初一行半略变为事项，初就最先的这一行半总共是六句话，略变这个变呢，就跟我们现在都用一个一点一撇那个哈，辨别的辨， 这跟这个字是通的，古代也是通的了啊，就稍微辨别一下啊，大略的辨别一下为事项啊，辨别辨明为事之项。那这为事项也就是说依于三能辨之事啊，易熟事、思量事、了别尽事啊，这叫三能辨。易熟事是什么？易熟事就是第八事啊。啊，思量事是什么？思量事就第七事。了别尽事是什么？了别尽事就前六事啊。所以第八易熟事，第七思量事，前六了别尽事啊。前六就眼耳鼻舌身，再像意啊，那就了别外境的事啊。前五是初了别啊，那第六是细分别啊，外境。那么这三类都是能变啊，都是能变现种种的相的事。而有假名之我与法啊，就依于这三种能辨识啊，八七跟前六合在一起，就有假名，就现出了假名的这个我与法。为什么叫假名呢？这个名相对于什么？实啊。名相对于实，那一切法它因为没有实体，所以只有一个名称，所以不是实在的，所以称为假名。所以一切的名都是假名，以佛法来讲啊。那顺便讲到了，这很有意思的，你如果你懂了佛法，你就不会一直在那边改名字了，然后还去研究明字学，是不是啊？然后从明字学还去研究里面的什么金木水火土，然后三个字里面或者两个字里面的金木水火土到底是相生还是相克还是怎么样的，然后这里面有什么祸福，都是假名，还有什么祸福，对不对？那顺便讲一下嘛，你看你看看改名字的人，他改了以后有没有运道好一点，那他的处境有没有好一点，对不对？他有没有比较发财升官？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名字不会让你升官，也不会让你发财，那都是假名嘛，是不是？那你看我们的中文因为有那个方块字，然后你可以弄成那个阴阳五行啊，对不对啊？那么他也有什么命格啊什么东西的，可是你如果是洋人的话，那么 Tom 跟 Charlie 那这个有什么阴阳呢？这有什么金木水？那 Tom 是金还是水还是木啊，对不对？那 The Rose 跟 Mary 这个又有什么金木水火土在里面呢所以这个就很无稽了，是不是？那这样子变成说，对，我们中国人有这就有命格啊，那洋人都没命格啦，对不对？然后这个还可以去称量看几两几千的，这个就很无稽。所以你懂得佛法，你看看佛法非常非常的理性，是不是？远离一切的文字言说迷信。所以那个明字学也是一种迷信，这迷信那个明字里面会令你得祸福，还有嘛，甚至这样说嘛，你如果有那个命，你取那个名字可能可以， 对不对？可是你如果没有那个命，你取那个名字，你反而没命了，反而短命了，对不对？受不了，反而死掉了，你知道吧？这那跟风水也是一样嘛，是不是啊？福地福人居嘛，对，那有福人就去住有福的地嘛，对。那如果，如果你是一个有福的人的话，那么，他去住，他所住的地方都变成福地了，对。那那个倒霉的人，再好的地方都被你一住又倒，变成倒霉的地方了，是不是？所以那个都没有用，你再怎么算都没有用。好，所以就佛法就破一切假名。这一切的以文字乃至于思维的啊，这些都是虚妄的啊。而有假名之我与法，再有此假名之我法，而有种种相转生。种种相就种种现象转生。这转生呢，它有辗，这个转字有辗转的意思。因为它转的时候，它升起不一定只是转一次而已，有时候转好几次，经过好几个变化过程，所以称为转生。所以这个七转世的意思也是这样的，辗转而生出来的，不是一下就马上就生出来啊。接着下面第十页倒数第二行，是二十二行半广变为四相。前面一行半就是六句，是简要的提出为四相的大纲。接下来的二十二行半是广说，详细的说啊，也就是说详细的发挥为四相的要旨。那么这个要旨如果细说，就变成是第一能变啊，这第一能变体啊，能变的体是阿赖耶识，也就是一所识。然后第二能变呢是莫那识，也就是思量识。以及第三能变是第三能变的体啊，是前六识，也就是了别净识等。这个三能变之相以及其各自的相应心所啊，它除了一个主体能变以外，它还有种种的跟它一起配合的，你知道吧？同业、同行，然后大家合组一个公司，然后一起来变，这样的吗？所以那个能变的主体呢？就好像是老总啊，对不对啊？然后下面有很多，有经理啊、副理啊、乡里啊，然后这个行员啊等等啊，然后大家来一起来变这样的。好，那所以那些都是叫做他的相应心所啊。凡此心所法，皆是能变。而其所变则为我法啊，种种能分别与所分别，生死相续，三性三无性，这些都是我们的业务，这些都是我们能变体这个公司的业务，知道吗？我们大家合组这个大公司，乃至于哈，这个大的这个托拉斯啊，然后独占呐啊，这个就做种种能分别所分别，生死相续，然后产生三性三无性等等等，这就是我们的这宇宙业务啊，宇宙生死业务，遍及全宇宙。那这就是唯识所变现的啊，这样的吗？ 哎，这样讲就唯识学好像蛮有趣的嘛，哈，是不是？哎，好，看易观，就最初的24行颂中来论呢，起初的一行半是大略的辨明唯识的相，其次的22行半才来广辨，就是广分别唯识的能辨以及所辨之相。能辨是什么？能辨就是公司的成员，这样懂吗？所辨是什么？所辨就是他们所办的业务，这样了解吧？这我要写起来，这笔记。公司成员啊，上从董事长跟总经理啊，然后下到这个这些办事的啊，乃至于扫地啊，这些都是公司的成员，然后所变相就他们的业务了。那这个业务呢，业务越发达的哈，它的生死就越自然，对，那公司的业务就蒸蒸日上，对。那如果你一修行了以后哈，这个业务就会越来越缩小，到后来就，公司就收起来了，就不再造生死业了，这样的嘛，改行了，啊，好吧，这当然业务当然是生死业务了，是啊，所以你们公司现在业务怎么样？还不错啊，还有兴旺，业绩都大家都不错啊，都很忙碌，对不对？所以你一修行以后，这个业绩就会减少，那红利也少了。好，往下看，为外问言，若唯有是，云何世间及诸圣教说有我法？举诵以答。诵曰：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事所变，此能变为三，为一熟思量，即了别净事。好，翻回去，为外就是不是我们本宗的，不是我们本教的，是外教的乃至是外宗的，就会问说，那你们这一宗说唯有是，一切唯有是，那么为什么世间以及诸圣教，诸圣教就是佛所说的种种教法啊，种种佛的教法里面都说有我，而且有法啊，这个圣教里面确定说有我跟法，对不对啊？那比如说有我执啊，对，我见啊，这都是我啊，那而且有种种的法，有小圣法，有大圣法，有世间法，有出世间法，有没有？有嘛？要没有的话，怎么会佛会讲这么多呢？那但是你们却说唯有是，那这个我跟法不是都没有了吗？啊，然后举诵以答，也就是论主啊，就举了一个诵来回答这个外人的问难，这问是问难啊，这不只是普通的问，是问难啊。好，接着论诵啊，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个 这个我法都是假说的啊，也就是说是假设的，不是真正的东西啊。那因为是假立的啊，但是这个我法是假立的，可是它却有种种的相会转生，这个转就转生，比一事所变。比是什么？就是我法啦，是一事所变的啊。那能变呢只有三个啊。什么是三个呢？就是能变事，这能变就是能变事啊，有三个。哪三个呢？就是一熟事、思量事、即了别净事。这个一熟你要加一个顿号啊，一熟是指一熟事，思量指思量事，即了别净事。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省略哦，有时候是在上面省，有时候在下面省啊。那么所以这个事字哈，是上面省掉了，一熟省了一个事，思量省了一个事。所以以这个注解经文的人来讲哈，他的就会说事字，事这个字啊，上贯二相啊，就是从上面贯穿到前面两个，那意思就是指前面两个省略掉了这样子。好，接着注释。为外问言，外就是外人，也就是指不是本宗或是本教或不是大圣的人啊。那不是本宗本教或不是大圣，或甚至于是外教的人啊，不是本教就是外教，就是外道了啊。那不是本宗就不是唯识宗的，或是不是大圣的，因为小圣里面是确定有我有法这样的。所以这你们学戒律哈，出家戒律里面有一个萨婆多部，对不对哈？萨婆多的意思叫说一切有部。其实就像四分律啊，那是说一切有部。这个戒律一定是要一切有，如果你讲一切空的话，那就不用戒律了，对不对啊？所以戒律一定是一切有部，什么有呢？有开遮持犯，有生死，有持戒，破戒，对不对啊？然后有因缘业果，这些都是有的，对，那有因缘果报。那如果没有的话，讲空的话，那就不用讲持戒了，对不对？啊，所以戒讲戒律一定是有部，所以叫有部中或是有部律，但是没有说空部律，对，律一定是有的。所以这里是在讲说我法嘛，啊。那么这个有部律那个法那是有的啊，所以小圣里面大部分都是确定是有我有法，而不能讲空，讲空就破了就完了。好，就往下看。若为有事，这外人说啊，如果如你所说的一切为有事，那么也就是说一切法皆是事或是心事之所变现，而没有实在的外境的话，下面一句，下面一条，云何世间及诸圣教 说由我激发啊，那么说由我法啊，这个就是这个有字下贯，刚刚不是有上贯吗？哎，那么这个就是下贯，有字下贯，二相了，下贯这个我法。所以解释的书就会这样写，他通常是这样写的。
哦，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有字贯穿了这两个字啊，所以有我有法啊。那这个贯是从上面贯下来嘛，所以叫下贯。那刚刚那个冠是从下面冠上去，就叫上冠，这样懂吗？哎，我告诉你啊，这都是我自己看懂的，这都没有地方可以有解释的，你知道吗？嗯，好，看这里哈，有我法。这有字双贯我法啊，那意即这个意思就是说，有我跟有法，那我呢就是我相，这个我相跟那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我相也不一样，唯识学里面讲的我相跟《金刚经》所讲的我相不太一样啊，是讲什么？是讲有情。以及他的命根或是寿命相叫做我相啊，盖就是因为啊，因为这个世间人都是以我相啊，也就是有情的身心相跟寿命相当作是实有啊，那么圣教也是说有欲留一往来等圣者之我相，所以你从唯识学来看，你看又是另外一个新天地，你看看哈，这个连圣者也有我相啊，哎，这出果就出果相，那就是出果的那个相啊，这个七次往返那个相就是一流这出果的预留相的我相。那么以有我相故能入流，对不对啊？那么以有我相故能生于天上人间一往来啊，那么受其最后生死之身啊，那么可见这个我相即使是在圣教也就是出世间道里面也是有的啊，所以出果有出果的我相，二果有二果我相啊，他所现出来的相，然后三果所现出来的相就是阿那含就不再来受生那个相，到这个阿迦那吒天去取涅槃的相啊，那都是圣者之相，圣者之我相啊，那阿罗汉有阿罗汉的我相，那凡夫就有凡夫的我相，不过凡夫的我相是杂染相，那圣贤的我相是清净相啊。那虽然有杂染跟清净的差别啊，但是仍然是我相啊。所以这个问难的人就说，即使是凡夫世间人有我相，然后连圣者也是有我相啊，这圣教里面所肯定的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可见呢，这我相在这个世间跟出世间都是有的，这以上是外人对唯识无我的质疑啊，唯识是讲无我啊，对不对啊，好，那反过来说了， 如果这个预留啊、哦，或是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他都没有我相的话，那他就不会成为这个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了。你没有我相，那就是菩萨相了。所以就没有这个七次往返，或是一生往返，对不对？这种相了，这样懂吗？所以那个都仍然是我相的啊。好，接着看十三页，法就是指法相，这个法相有世间人及外道所说的法相啊。这个顺便讲一下，有些人可能不太懂，那解释一下什么叫法呢？这个法有很多意思啊。第一个就是法是指凡是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叫做法，一切物都叫做法啊。什么东西呢？有形、无形、可见、不可见啊，精神、物质，全是身是心，全都是叫做法。所以一切物具体抽象都是法啊。我来写一下，这个宇宙间一切的东西啊，应该这样讲，加一个宇宙间一切万物都叫做法，这是印度文那个达尔玛的意思，哦，达摩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哦，这个，那什么叫宇宙间的一切万物呢？哦，还少掉一个有情无情，啊，哦，这还加一个有情无情，就有形无形、精神物质。是有形的东西还是无形的东西？是精神的东西还是物质的东西？是具体的东西还是抽象的东西？啊，是有情物还是无情物？全都叫做法，啊。比如说，这个东西，这木头，这是法，哎，那么这个铜器。这也是法，哦，然后，所以木头、矿物、植物、人、动物，啊，哦，猫狗全都是法，啊，哦，石头、山水，啊，哦，全都是法。那法的第二个意思呢？第二个意思是指教法啊。那么教法包括佛法、世间法、外道法、世俗法，好。那佛法不用说，就佛所教的法，那些道理都叫做法，啊，哦，那些道理，然后那些教人修行的方法，都叫做法，啊，哦。那接着世俗法，先不讲世俗法，世俗法比较麻烦，讲外道法，相对于佛法的就是外道法，这我们佛法是要修行的。那外道他们也是讲修行，比如说道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修行的一套，对不对？那一套教法就是道教的法，也是叫法。那么耶稣教所教的怎么样修行的，怎么样教你到上帝那里去的那一套， 也是法，是耶稣教的法。那回教有回教的法，道教有道教的法，对不对？啊，然后那个都叫做法。好，那接着看世俗法，世俗法又分两种啊。世俗法就包括像学说啊，那这一部分呢，就比较不是讲修行的了啊，比如说哲学，就算是学说，但那个是世俗法啊。那虽然那个讲那些那一套的人，他也自称是真理啊，对不对？啊，比如说以什么，比如说种种哲学家啊，或是亚里士多德啊、苏格拉底啊，他们都认为说他们是在追求真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跟宗教就有点差别，他不是真正可以去做的，他们只是没有声音了。只是言说细论，喂，哎，它只是一种理论，啊，那是不能做的，啊，那还有像一些学术研究啊，像达尔文进化论，那不是教理修行的嘛，对，啊，那是一种学说啊，那顺便讲到什么叫哲学呢？哲学哈，这个词儿是日本人翻译的，翻译那个英文这个 philosophy 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要对比一下佛法跟世间法啊。所谓哲学啊，它是英文叫 philosophy 啊，这 philo 的意思，希腊文来的，希腊文这个 philo 是 love 是爱的意思 ，sophy 是 sophia 苏菲亚 ，sophia 的意思是 wisdom 就是智慧，所以所谓的哲学是爱智之学这样的，哎，那当然是他自认为是智慧了，对不对？可是以佛法来讲，那个。哎，那就不足以谈了，言说细论啊。那所以那么这个，所以我说哲学，世间的种种哲学，康德哲学、尼采哲学、叔本华哲学啊，任何哲学，乃至于我们中国古代的先秦诸子哲学，都是属于这个理论，哎，都是理论啊。那么所以都是世俗法啊，世俗，它不是真正所谓的修行修道的这样子的啊。然后还有种种的学术啊，啊，那种种学术，比如说研究文字啊，啊，研究这个甲骨文啊，那个。然后研究这些东西啊，那研究文章啊，啊，哎，乃至于诗词歌赋啊，种种学问啊，乃至于种种的技艺啊，琴棋书画，对不对啊？那这些乃啊，还有打拳啊、跳舞啊等等，这些都叫世俗法，啊，这些都是。那简单一句话讲，这些都是法，但是都是世俗的东西，世俗的法，跟修道没有关系的，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哦，乃至于风俗习惯，哦，那也都是世俗法，啊，那风俗习惯乃至于世俗的所说的道德啊，也是世俗法，啊，因为你遵照世俗的道德，不能让你这个转凡为圣嘛，对，所以都是世俗法，啊，所以法的意思就有这么多种，啊，所以法呢就包括这个， 刚刚讲第一个就是说一切的宇宙万物都叫法，任何东西都叫法。另外第二个意思就是教法，对，那么教法又有这个佛法外道法啊，那世俗法呢就不属于不算是教法了，对不对？那世俗法就包括很多种啊，所有的只要是世俗人所知所言所行都叫世俗法，乃至于皮鞋也是世俗法，擦皮鞋的也是世俗法，对不对啊？好，那么那跟跟鞋子有关系的舞蹈啊也是世俗法，对，然后芭蕾舞啊也是世俗法，对啊，这都是世俗法。音乐呢是世俗法啊，歌舞啊世俗法，对不对啊？好，那音乐不管是交响乐也好，也古典音乐也好，然后乃至于这个爵士乐，这都是世俗法嘛啊。乃至于孔子所说的八佾的那个八佾舞啊啊，那他把它称为是圣哲的，或是这种东西啊，那个也算是世俗法，哎，好。接着我们讲到哦，所以你看看十三页哈，所以我要让你了解什么叫法，那什么叫法相，所以这个法是指法相，所以一切法的相啊，那么法相有世间人及外道所说的法相啊，那世间人及外道所说的，例如那个圣论啊，圣论是印度的一种哲学，一种外道啊，是外道也是哲学啊，他们所发明的六句意啊，你不要看那个印度外道很深的，你知道吧？这个西洋哲学还没得比嘞，没得比，很深的，很复杂的，它六句意是什么呢？就是六种道理的意思了。这个六句意是六种道理，六种道理的一个总的 title 啊，就是这六项六大项，十德业同义和合啊，那这六个东西呢是他们的那个道理的主体啊。那什么叫十呢？十就是主谛，就一切道理的主要的部分叫十啊，那也就是一切法的实体。然后那个这就是所谓的西洋哲学所谓的本体论，那个体本体啊 ,ontology 啊。然后德呢就是义谛啊，那么就是这个法的属性，这个实是法的实体，这个德是法的属性，业是法的坐谛，也就是说是法的运作啊。然后同义和合这三个是前三谛相互之间的关系，你看这很有组织啊，是吧？这个哲学很有组织啊啊。然后数论呢，哇，这更复杂了。这个数论派啊有25谛，又称为25明谛，明就是冥想的明啊啊，25明谛。所以你要研究这个印度外道，那个这个思维要很好，这个头脑也很清楚，我搞了七荤八素的啊，25明谛。哪25个呢？有神我、自性、觉我慢、五大、五为、五知根、五作根合在一起，这总共有25个。你看五大、五为、五知根、五作根，这样就20个，对不对啊？然后再加上前面5个，就是25个，这25明谛啊。那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法，所以25明谛是外道的法。然后6句意是也是数论圣论的外道法，乃至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讲 三魂七魄啊，阴阳五行啊，这些也是法，这是外道讲的法相啊。那像我们佛法里面的法相里面的这个无蕴啊，十二处十八界等，这些都是法相。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为止。今天几号？12月8号哈。好，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